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1月1号礼拜二，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随住习近平喺20大上打破常规，三连任中共总书记，目前美国政府正在重新评估美中关系。近日美联社发文分析，美中关系目前充满压力，未来双方关系将会更加复杂。对此外界质疑，咁样是否意味住美中发生擦枪走火嘅概率大大增加？美中关系是否进入咗高危期？
综合媒体嘅翻译报道。近日美联社记者 George Book 撰文分析指出，自毛泽东以来，习近平成为第二位中共国最强而有力的统治者。在习近平权力巩固之际，美国已经更新其国防和国家安全战略，反映出中共现在是美国最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对手。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研究主席寇德·布兰切特指出，就中国政治体系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来讲，当前的政治局势绝对是面临着全新而且不可以预测的挑战。另外，文章还提到，自拜登于2021年1月就任总统以来，拜登和习近平两个人进行过5次电话或者是网络视像通话，但美中关系却变得更加复杂。拜登曾经多次谴责中共侵犯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权，镇压香港民主运动，胁迫性贸易行为，对台湾的军事挑衅，以及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上的分歧。而中共亦多次批评拜登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另外，习近平在20大上甚至发出警告说，中共政府必须更加注意潜在的危险，准备好应对最坏的情况，并准备好抵御强风甚至是危险的风暴。外界仲注意到，中共两位最知名的战狼外交官在20大上亦获得了提拔。外交部长王毅被选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共驻美国大使秦刚亦将会加入中央委员会。对此，芝加哥大学中国政治学教授杨大力认为，秦刚和王毅的升官意味着中共战狼外交将会更加强硬，中美冲突恐怕将会难以避免。在这个同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美国首席海军作战官迈克吉尔大上将最近亦指出，北京当局可能试图加快占领台湾的时间表，中共可能会更加大胆地推进其长期以来的对台计划。对此，布林肯说，北京已经做出了一个根本决定，即不能够再接受台海现象。对此，有观察人士认为，实际上美中关系已经处在高危期，美中之间甚至可能会发生擦枪走火。
普京原计划冬天的战场就是俄罗斯的天下，不过如意算盘可能打错了，老天似乎没有帮忙。近期欧洲的天气比想象中更暖和，多个城市气温都创下有史以来最热的10月，这样亦都让欧洲国家能够喘一口气，能够有较多资源面对更寒冷的11和12月，普京的能源战可能就无效了。俄罗斯将能源武器化，让欧盟相当不满，因此今年冬季的气温就成为欧洲能否扭转战局的关键。
在克里米亚大桥发生爆炸之后的几个星期以来，俄军已经多次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导弹攻击。据路透社记者描述，基辅市区当地时间10月31号传出超过10次爆炸声，而且全市有好几个区停电，没有移动电话信号。英国广播公司 BBC 第一时间报道说，基辅市区至少传出2次爆炸声。一名市区的居民说，居住区域已经没有电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亦都报道说，基辅采访团队都听到31号上午的爆炸声。基辅市市长克里契科说，基础设施遇到袭击，市区的水和电供应中断，可能需要2个星期才能够修复电力系统。另外，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驻乌克兰大使布林克在 Twitter 上面发表文章说，基辅在10月31号遭遇到空袭。 使馆人员已经撤往防空场所避难。他并指控俄国攞平民的设施当作攻击目标。莫斯科当局持续对乌克兰百姓发动冷酷无情又野蛮的导弹攻击，让这个国家在入冬时节陷入寒冷和黑夜之中。不过近期欧洲的天气比想象中重要暖和，多个城市的气温都创落有史以来的最热十月。这个亦让欧洲国家能够喘口气，能够有比较多的资源面对更为寒冷的11月和12月。普京的能源战再遇打击，气温将会成为欧洲能不能够度过冬季能源危机的关键。专家亦提到，即使今年能够顺利过冬，明年仲是会有类似的危机出现，考验着欧洲国家购买天然气的能力和应对智慧。
上个礼拜几经反复，马斯克正式完成收购 Twitter， 性格令人捉摸不定的世界首富马斯克已经在10月27号完成440亿美元收购 Twitter 的交易，但舆论对此交易的热度不减，包括具争议性的层面。
据福克斯数字新闻报道，一些人认为 Twitter 的算法可能很快会改变，对美国选举前使用社交媒体网站的保守派声音有利，是游戏规则的改变者。但是其他人认为该平台内容的审核不会发生重大变化。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收购表示欢迎，他说非常高兴现在 Twitter 落入了智者的手里面。马斯克曾经承诺维护各种言论自由。政治评论家黄河表示， Twitter 被马斯克收购之后肯定会有很大的改变，因为长期以来 Twitter 对保守派的一些人士采取非常不公平的手段，特别是大规模的封杀，甚至永久吊销账号。这种情况马斯克收购以后逐渐正在改变，至少搜索参数现在已经改变了。黄河对本台分析话，但是同时他有另外的问题，他的收购资金里面有中共的资金，另外他自己的公司特斯拉在中国大陆有工厂，而且生产他主要的车，这个就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中共会将任何可以利用的东西武器化，所以这两点都会被武器化。 Twitter 前董事会成员高德曼话，特斯拉在中国不断扩大业务，可能令 Twitter 面临风险。马斯克将会同中共当局打交道，并可能交出用户的个人资料。光是想到这点就非常可怕。据报道，2021年特斯拉在中国市场收入大约140亿美元。旅美中国问题观察人士、资深 IT 业者张健向本台表示，马斯克收购 Twitter 令人有一种隐约的担忧，如果他完全秉承按照市场规律、按照美国的法律去运行，收购 Twitter 对于马斯克来讲如虎添翼。但是他最近在同中共交易当中，以及谈到一些对于中共的话，包括对台湾问题的横加指责，能够看到商人重利轻别离。如果自己的利益被中共锁死，咁马斯克系咪可能喺关键嘅核心问题上会倒返转头呢？如果佢拥有强大嘅科技，喺美国有举足轻重影响嘅社交媒体，咁佢嘅呢种无形嘅权利同有形嘅资产相结合起嚟，佢系一个非常大嘅隐患。张健最后话，马斯克系商业界奇才，系中共策反同拉拢嘅目标。中共对马斯克所落的统战，或者其他方面在马斯克身上落足的功夫，可能远超于对任何要重的企业，或者比对一般小的国家可能都要大，都要强。10月21号，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拜登政府和情报界官员正在讨论要透过哪些工具对马斯克掌管的企业进行国家安全审查，包括 Twitter 收购案，本台会持续关注。
河南郑州富士康员工逃亡事件引发国际关注。10月31日，网络流传一段关于富士康员工隔离区的影片，其中一名防疫人员疑似崩溃，大嗌726号房居住的员工全部死亡，最后倒地痛哭。有网友表示，这个事件是富士康大批工人出走的关键诱因。
大陆社交媒体消息显示，引起争议的726号房是一间8个人住的女生宿舍，宿舍里面有感染的阳性员工和非阳性员工一起住，期间没有人及时给他们送食物和物资，在志愿者检查的时候才发现宿舍里面的员工已经死了2日，尸体肿胀发臭。截至发稿之前，富士康和政府单位并未对传闻做出回应。对于富士康726号房间的相关传闻，网友评论说，20万人的园区保障没到位，有病亦不给药，如果发高烧之后没有退烧药和饮用水，患者会被直接烧坏，昏迷之后可能会猝死。网友说，地狱空荡荡，恶魔在人间，惨不忍睹。BBC 在一篇评论富士康工人为什么要徒步返乡的文章里面，引述河南网络作家金兆的评论说，从富士康逃出来的工人，他们牵动住万千人的心，其实这些人一开始并没有想逃离，疫情到来之后他们束手无策，只能够听从命令，如果不是到了没办法忍受的情况，他们会愿意配合一切。知名政治评论家此版明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外传大约2个星期富士康就出现了疫情，郑州政府将厂区封控，数以万计的员工被关在宿舍，不单止没有活动的空间，食物和饮用水亦严重不足，得了病亦得不到医治，部分员工忍耐了10多日之后终于爆发，上演大逃亡。出现的情形就好像1942年河南大饥荒时的逃难潮。
秋冬季节交替，亦都是流感多发季节，而流感症状和被中共病毒 Omicron 变异株感染的症状相似，因此在中共严苛的清零政策之下，很多地区的百姓得了流感之后，到药店购买感冒药、退烧药都很困难，甚至不被允许。
河南某药店店员话俾本台听，有体温异常、健康码异常都不可以买药的，我哋呢度每日都有人过嚟检查嘅。店员仲话，凡系到药店买药嘅人都需要扫健康码，里面包括本人嘅身份证、电话、家庭住址等信息，药店必须上报俾防疫部门，如果我哋唔上报嘅话，会对我哋有惩罚。加拿大公立学院中医教授 Jonathan Liu 话，好似我哋做医生、做医学嘅咁多年，应该喺医院系统嘅真正专家都知道，你呢种方式唔啱，传染病防控亦唔系咁样搞嘅，就系伤害人民群众嘅健康。Jonathan Liu 仲话，政治防疫完全系一个残害生命嘅政策，亦只有喺集权社会先至会出现。呢一节新闻就同大家介绍到呢度。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哋呢个栏目仲有其他嘅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嘅转发就係对我哋嘅最大支持。再见。